好，我们祷告。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主日学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啊，就是在你的面前，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所要学习的真道。主啊，让我们今天要来认识阿摩斯书的时候，主啊，再次从阿摩斯的背景、阿摩斯的这些的事迹、阿摩斯所差派到北国所要宣讲的信息，求主再次的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来教导我们，以致我们从当中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赐福这些听的讲的都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造就。谢谢主带领我们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珥书，那这次我们要讲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三卷书，就是这个阿摩斯书。还记得上一次给你们的图表吗？阿摩斯是被差派到哪里？南国的先知吗？还是北国的先知？
北国。
北国。其实他是南国人，但是被差派到北国里面去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本身呢基本上他也不是在先知学校出生的一位先知那是上帝差派他。那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的时候，他就有说什么，他是修理栓树的，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上帝特别差派这样的一个人呢，去北国里面呢去做这样的一位先知，来宣告上帝要他所宣告的一些的信息这是今天我们就要看的这一位阿摩斯先知，那到底上帝要他去做什么。那研究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呢，那很重要的我们要听明白它的背景。那这个背景你大概了解到是大概是什么主前什么时候，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被差派，他要宣讲怎么样的信息。那这是在我们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抓的几个的原则这个就是图表。所以在被掳前都是被掳前那当时以色列还没亡国，所以呢当时在北国有三位的先知，约拿、阿摩斯跟何西亚。那何西亚我们已经第一次的时候就讲过了。那这是在犹大的这个先知的其他的先知。然后被掳的时候两位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那被掳之后呢有另外三位，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在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犹大国来做这样的一位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整个的先知书里面给我们能够认识到。所以我们特别今天看重的就是这个阿摩斯书这一卷书所以阿摩斯的这个背景他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先知的。这阿摩斯是南国人，但是被差派到北国以色列去宣讲。那他在做去宣讲的那时间，上帝兴起他的时间呢，是大概在南国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呢，跟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那一段期间。那上次我们就讲了，北国有十九位王，有多少位是好的王？没有一位是好的没有一位是好的。上帝都在你在读这个列王记上记下的时候呢，圣经常使用他们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些没有一个好的王，十九位国王，那耶罗波安是其中的一位那阿摩斯大概是在主前700多年这段760年这段期间他被蒙召，然后就到北国里面来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被上帝来差派那么还没谈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大概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为什么会分南国北国呢？那开始的时候，当以色列王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要求上帝为他们立王那立王这件事情呢，那如果你可以读的话，生命记十七章里面就有提到，上帝跟他们讲你要立王的时候有什么条件。第一，必须从你的自己的弟兄当中来兴起一位来做你们的君王的。那第二，这个人必须要敬畏神。那还有他做王的时候呢，他还要抄一本的什么立法书立法书。所以这个以后你们选牧师的时候，你们可以要求牧师，请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抄一本，让你一生诵读 哦，啊，你们可以定下这个啊。那么，哦，所以他当时就是要这样，要他们一生做什么呢？遵行谨守上帝的话，哦，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还有呢，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当他们做王的时候呢，他不可以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上帝就给他们的一些条件。生命记第十七章，我们要从十四节一起来看到第到二十节。那我一边读的时候呢，你们一边来看。十四节他说，你进了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占领了那地，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说我要立一位君王治理我，像我四围的列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的神拣选的人做君王管理你。你要认你的兄弟中立一位做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弟兄弟以外的人做王管理你。只是君王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也不可使人民为埃及去，唯要加添马匹，因为耶和华曾经对你们说过，你们不可再回到那条路去。十七节，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加添兵啊，非兵，恐怕他的心偏离了耶和华，也不可为自己继续极多的金钱。他登上了国位的时候，就要把立位支派的祭司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副本，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他一生的年日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高傲轻看自己的兄弟，也不会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好使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国位上可以日子长久。看见吗？有几样的条件。第一呢，在你弟兄当中呢，来选一位做你们的君王。那第二呢，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也不可以使人民再重新回到埃及去。哦，那第三的条件呢，不可以为自己家庭这个嫔妃。哦，那也不可以什么，哦，为自己积蓄许多的金钱。那第五呢，就是什么呢？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一生的来诵读。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帝就选召他们当中。那如果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呢，人民就来向撒母耳说呢，我们要立王。那上帝对什么？为什么他们要立王？虽然之前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应许说将来你们要立王，你上帝知道他们以后会要求立位王来治理他们。啊，撒母耳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说什么？因为他们不要上帝管理他们，而要自己的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就是要把上帝丢弃。但是呢，上帝早知道这事情，所以在生命记十七章呢，就告诉他们这些的条件。所以这位王的好跟坏呢，就影响了整个人民他们以后的前途，整个国家的前途。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呢，那为什么从一个国家会分成南北两国？那开始的时候，第一位君王，哦，上帝就叫这个撒母耳高立了谁呢？高立了扫罗。所以扫罗是第一位的君王。那之后扫罗之后呢，他也最后离弃神，然后上帝就把他废掉的时候呢，上帝就叫撒母耳高另外谁？高大卫来做以色列啊，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当时还没有分为南北两国，以色列王。那大卫之后呢，那大卫本来有心意要向上帝建这个圣殿，上他又他说上帝的这个月柜还是在外面，他要跟上帝建圣殿，只是上帝说不可，因为你一生你有许多征战，而且你的手流了人的血，所以不可以，最后要你的儿子来建这圣殿。所以最后大卫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接续这个王位。那所罗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位王，那他求什么？他没有求金银财宝，他要求的是有智慧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当他求的时候，上帝说你求这事情真的是合神心意，神就把各样的智慧赐给他，也同时呢也给他许多他没有求告的，这个就是这些金银财宝，上帝就把这些尊荣也给了他。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呢，国家是很太平的，没有征战。那第二呢，他很有智慧治理这个国家，哦，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很繁荣很富强的一个国家所罗门。但是最后呢，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就掉入到什么？ 第四个上帝的条件里面，就是不可以立许多的嫔妃。最后年老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哦，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们去参考去读的时候呢，哦，前面的那一个第八、第九章的时候就提到，所以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他的嫔妃就勾引他去离开、离弃上帝，因为这嫔妃从哪来？有的从埃及来，有从别的地方来，所以这些人就影响他们去离开上帝的道。所以所罗门就这样的离弃上帝，所以很可悲。那这样的离弃上帝，上帝的刑罚没有立刻临到，上帝是什么时候就要死哦？就是本来跟大卫已经有这个立约的，说将来有一位哦要坐在你的宝座上直到永远。那这是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要来到哦。但是接下来呢哦，这些所罗门的这些的后裔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哦，真的是。他们的一生就影响了整个国家，影响了整个人民的天主。那所罗门之后呢，哦，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呢，那后来他的孩子罗伯安继续王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罗伯安继续王位的时候呢，那他统治的时候，他就用一种不是怀柔政策，一种刚硬的手段，哦，他就问老年人跟少年人啊，你要我怎样的政策？那老林说你要用那种什么宽带的政策。但是这个人呢，他不听老年人的话，他去听少年。少年说什么你要比你的父亲更加的干硬用更加的手段来压迫这些的百姓。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么上帝就已经在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预告，说将来呢必然会有另外一个的国家产生，那么就当时呢，所罗门有一位什么，他的臣仆就叫做什么，尼巴的儿子就叫做耶罗波安，就是这位耶罗波安，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预言告诉他说，将来呢他要在北国成立一个国家，这个是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十章，你们可以去读，那就知道。所以当时呢，当耶罗波安这样的强权逼迫他的百姓的时候呢，就闹分裂。所以他们说，我们百姓就说，我们不再跟随这个罗波安，我们要另外立为一个王。那这个尼巴儿子耶罗波安就当时就逃到北部撒玛利亚这地方，那就在那里呢，就成立了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因此呢，就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分裂。好，这分裂，那分裂之后呢，虽然。一个国家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南国继续由耶罗波安来做王，但是呢这两个王呢都是圣经里面形容他们是行恶的，所以呢上帝的这个审判就临到了，塞方就开始了差派一些的先知在他们当中来宣告一些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接下来这些的王呢，他们都是不是蒙神喜悦，都是行恶的，都是行恶的，那么这个是耶罗波安二世，就是今天阿摩斯书里面所要宣讲的这个。所以当时你对这个背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大概我们就要看。所以呢当时就因为这样呢，本来南国犹大是罗波安，所罗门的孩子，跟北国就分裂了，由耶罗波安来带领，那么当时呢也分了十二个支派呢，就这样的一个分裂。那南国就两个支派，犹大跟这个便雅悯，那么另外的十个支派就被归这个北国的这个耶罗波安来管理。但是呢那圣经里面呢，那有一个地方你们会常出现的，就是说你会读旧约圣经，特别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就有出现他们就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一罪。他陷他们什么罪呢？就是这边就是当他做完的时候呢，他就在但跟伯托利，但就是靠近北部的地方，跟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什么？做了金牛犊让百姓们去拜，就是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里面，那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看的，耶罗波安就在但跟这个伯托利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金牛犊。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免得百姓呢他们又从北部呢跑回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上帝，那他们跑到南部的时候呢，他又怕百姓的心又回来归向犹大，归向这个罗伯安， 所以他就在北国就建了这样的一个蛋跟这样的一个伯特利的地方，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去拜托。这个就是带领们出埃及的上帝，就是百姓陷在那个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圣经就常出现这样一句，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陷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什么罪？就是拜金牛犊的这个罪。这个，那为什么他设立金牛犊？他在丘坛也建造，然后立房民做祭司，私自设立这个节期来敬拜。他就在那个但跟伯特利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呢，陷以色列人在那个罪里，使到他们去拜偶像。所以这就是当时北国，你大概知道那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所以呢，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就是什么呢？一直出现的这些。所以呢，北国有前后超过19位王，其中有13位王呢，和这句话一直连在一起的。这有提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使以色列人不离开什么尼巴的儿子，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一切罪。每次都是有这样，有13位王，就是巴沙、安利、亚哈、亚哈谢、越南、耶夫、约哈斯、约阿斯、亚马谢、撒加利亚、米拿县、比加夏跟比加，这13位王。所以圣经都出现了这一句话，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罪就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但跟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这两个地，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让以色列百姓去拜这个金牛犊，因为他怕以色列人呢回到耶路撒冷呢去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归了罗伯安。也大概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所以拜为什么拜金牛犊呢？那这金牛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那金牛犊是埃及人他们所拜的这个神像，所以他们有混作一个什么呢？它的特色其实就跟太阳神的崇拜很有关系的，然后呢，他用这样的一个代替呢，所以当时呢，摩西在山上40昼夜没有下山的时候呢，那亚伦就叫他们造了这个金牛犊，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位上帝。因为什么？他们在埃及记的时候呢，多少都受迦南这个埃及的他们所敬拜的牛犊像所影响，他就以这样的一个来冒充耶和华，把他来代替上帝，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造这个金牛犊来敬拜，来敬拜，所以上帝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祭邪的上帝。所以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呢，我们常会提到上帝说呢，恨他的呢，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自负祭子直到什么三世代，但是爱他守他诫命的呢，上帝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什么千代。所以圣经里面出现的一句话，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当谨守遵行的呢，爱他守他诫命的呢，神向他们发的慈爱是到千代，但是如果犯罪的话，上帝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到子三世代，所以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位上帝是一位祭邪的上帝，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阿摩斯的背景，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就是在北国为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那南国是这个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是南北两国的国势都处于强盛中兴的时候。为什么强盛？那什么强盛？那因为当时呢，这个待会我们会谈到。那么他主题呢，就是阿摩斯的背景，就特别呢，上帝就差派阿摩斯从南国到北国里面去，来宣讲什么信息呢？那有两件事情：第一，对他们拜偶像，这个上帝是很憎恶的，所以上帝一定要对付，一定要施行审判。第二个事情，就是因为百姓在一种安逸强盛中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奢华，那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呢，那上帝就对这两件事情上帝特别的恨恶，所以上帝就定义要刑罚他们，所以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看一下，所以大概是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这个公元前780，这是南国。那北国的时候呢，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就大概这个时候呀，所以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也是在位最久的北国的时候，北国最久的时候，那乌西亚也大概52年 那最长久的是马拿西55年，哦呀，大概是这个。那当时呢，从那个背景里面，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在这个时候呢，乌西瓦做完跟耶罗波安做完的时候，他们南国北国都在一种啊繁荣啊兴盛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本来呢亚兰是常常攻击以色列人的，哦，攻击。但是后来呢，亚兰跟这个亚述呢，他们就彼此什么相争，相争。那后来呢，哦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哦，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不能提到当时的背景，大概是主前793年呢。那亚述之前虽然有时候强大，有时衰落，哦，但是在这个主前大概900年的时候，他们变成很特别的强大。当那时候那希尔伯二世的时候呢，跟啊沙尔玛啊那塞三世的时候呢，他们相继征服了北部跟南部的这个亚南的这个地方，是归属这个亚述帝国的，哦，亚述。所以在伊阿斯做完的时候，就是之前呢，这个啊耶罗波安之前的这个伊阿斯做完的时候呢，他带领百姓拜金牛犊，因此神屡次把以色列人交在亚南王哈谢跟他儿子便哈达的手中，哦，上帝就把以色列人给他们交在亚南的手中来刑罚他们。后来呢，约阿斯恳求耶和华，上帝就给以色列人一位什么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让以色列的人就安居在家里啊。这个就是亚述王亚大德利拉三世，哦，那因此呢，上帝就兴起这个人来救以色列人脱离亚兰的手，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就变成他们常常的攻打。那攻打的时候呢，那这个约阿斯死之后呢，亚述人转到乌拉图，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大概是这个地方，中东的这个地方。那使得约阿斯能够发挥耶和华的得胜剑呢，三次祭拜亚南，哦，夺回以色列的什么实地，使以色列的北边的边界恢复到大卫时代的那个版图，哦，所以他们就在那时候就比较平静安稳，就没有受这样的一个亚南或者亚述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里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在一种做平静安稳强盛的时期。那强盛的时候呢，他们第一呢把上帝忘记，那第二呢，他们就行了不公不义的这些的事情。所以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呢，哦，他们什么，他就收回了什么，哦，这个从马哈口直到巴拉啊亚拉巴海这个地方，马哈口直到亚拉巴海这个地方，哦，他把它收复了，成为他们北国的一个版图，哦，正是耶和华神借着他仆人，哦，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了。所以在约拿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哦，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收复了这个地方，哦呀，哦，这个地方。那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呢，乌西瓦也收回以拉他。以拉他这个地方重新修，所以这整个版图呢，差不多等于在大卫王的时候呢的这个版图，哦，大卫王的时候甚至是延伸到大概靠近亚兰这个地方，哦，更大的这个地方呀，以他拉在这边呀，南部呀，所以大概这是一个，哦，一个背景，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南国跟北国呢。南国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北国是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呢，在那种，哦，很平静的一个繁荣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哦，但是这些东西呢，却使到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呢？哦，他们本来要借助这样的局势的转变，让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和也当耶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变成十分的富强壮大，然后神其实要给他们的机会什么？就那一种安静平静安稳的时候呢，转离他们的恶行，回归到神，而好好的敬畏这位上帝。那是非常可惜的哈呀，因为当时耶和华看见呢，以色列人是艰苦困苦的、哦，没有自由，哦，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所以呢本来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哦，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悔改，但很可惜，当你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呢，他们却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神说呢，以色列人却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哦，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人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堂旁铺上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这是在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八节里面形容上帝对犹太的这个审判，对以色列的这个审判所说的话。所以这是对他们当中呢，虽然在富强的当中，但是他们却行了许多不公义的事情，那这是上帝非常憎恶，上帝也要行审判的。所以呢，神说的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马哈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就是从这个马哈口直到亚拉巴河这个地方，亚拉巴海，那这个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什么时候应验？你读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当亚述北部亚述进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北国什么灭了，十个支派，就灭了，就应验了上帝所说的呢，从马哈口直到亚拉巴这地方，北国的以色列的这个版图里面，就把他们灭掉，然后就把外族人带进来，就是后来的就成了什么，跟他们通婚就成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列王记下十七章的背景，你可以去读呀，应验了这个。所以那上帝就差派了这位先知，叫谁呢？就是阿摩斯。那阿摩斯的意思就是负担的一个意思，神的负担的一个意思。他是什么？圣经提到什么？他说他是提哥亚人。提哥亚在哪里呢？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提哥亚。那么上帝呢，差派他什么？就去北国以色列来做这样的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想到上帝为什么不是差派当时有先知学校，当时有先知，那些就是这些的君王所养的一些的先知，但是呢他们都不讲上帝要他们讲的话，他们是讲王喜欢听的话，所以上帝没有差派这些人，反而差派了一位什么呢，当时在提哥亚那边呢修理双树跟牧羊的一个牧羊人，所以有时候上帝的选召是出乎人意料之外。就好像我们看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耶稣不在耶路撒冷去选召那些在当时呢在这个宗教圣地的时候呢的这些什么宗教法师，不是选召这些立法师等等文士等等，没有，耶稣跑到北部的加利利呢去选召那什么做渔夫的。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形容那些官长什么呢，都看见他们什么不过是世上的小民，但是呢他们却什么，当他们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都很惊奇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教训。所以上帝选召是超乎我们所处所思所想的，所以上帝有时候要用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按照他的主权他自己做选召的工作。所以上帝选召了一位什么做修理双树的，那这就是双树，做双树的这一个，阿摩斯。那为什么要交给一个修理鬼很平凡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想，所以他的父亲不是先知，他自己也不在众先知之列，只是一个牧羊人跟料理果园的农夫。那尽管阿摩斯成为重担或者负担这样的一个，上帝却给他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要他说预言攻击犹大，而且要去到北国，去到北国讲预言。他去到那边有遇到问题吗？有一个叫亚玛谢的祭司就跟他挑战，我们是上帝的祭司，那你从南国了，你跟我们讲你算老几，就跟他挑战了。这是在阿摩斯第八章里面你可以去读到的，向他挑战。所以耶和华乐意把重担交给平凡人，不是很鼓舞人心吗？所以有时候上帝就是这样选召我们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上帝可能就要我们当中一个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不在你的知识，不在你的学问，不在你的地位，所以上帝的选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我们，上帝选召我们是按照他的恩典，而不是按照我们有的这一些什么，上帝没有看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出乎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呼召跟选召。所以从这边我们也看见上帝选召这个阿摩斯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行事的一个方法。所以阿摩斯书里面的大纲呢大概就是这样，让我们可以看第一到第二章里面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 为什么要审判列国呢？待会我们会来看。那在第三到第六章里面呢，就神对针对自己的百姓的一个审判，提到他们当中拜偶像的罪，提到他们当中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那第七到第九章的里面呢，有提到五个这样的一个意象，哦，每个意象，哦，的意象。然后最后呢，上帝就应许他们说，那如果他们回转的时候呢，应许也必然会来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应许也必然会来到。所以你看见整个先知书里面常常一直提到这些上帝要审判，上帝要做的一些事情之后呢，到最后上帝一直要的人就是悔改跟回转。你悔改回转的时候呢，上帝还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必然一样的施恩给他们。好，这是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呢，阿摩斯又再重新提起来的。所以那所以这个第一到第二章里面呢，他有提到对六个邻邦的邻国跟这个两个希伯来国，包括什么北国的这个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都所要发的这个预言。那么第三章呢，哦，就提到神啊要先知说的这些的预言。那第五章开始呢，转向对以色列人，哦，的管教，哦，给他们的审判的话语。那第五章开始呢，就预言到以色列人将要被掳，那这个就预言到将来呢他们要被掳，然后预言安逸者要先被掳，那神要兴起一国，哦，来侵犯他们，就是这些的列国。然后之后有五个意象，哦，那在意象的时候呢，第七章到第八章前面呢就提到亚玛谢这位祭司呢，他就来威胁阿摩斯，哦，然后第四个意象，哦，到第五个意象，哦，讲到神降祸，还有预言未来的一个复兴，啊，这是整章阿摩斯九章里面，哦，所要提到。啊，所以我们上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提到何西亚书，何西亚书讲到什么还记得吗？忘记了。上帝要讲到什么？上帝对他百姓的什么那一种爱，哦，就把他们当作什么，哇，你们就好像那个妓女一样，歌蜜一样。所以上帝就透过何西阿取那个妓女的心，告诉你们以色列百姓，哦，本来是属我的，然后现在呢你去跟这些什么偶像，就是好像犯奸淫一样，离弃上帝，离弃自己的丈夫而转向别人，哦，但是上帝就是用何西阿书要提到他的这个爱。但是呢阿摩斯书却提到什么，哦，就要提到上帝的公义，哦，所以一卷书提到上帝的爱，然后这卷书就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所要追讨的一切的罪孽。那这个就很严格的在阿摩斯书里面就很清楚的指出他们的罪跟上帝的审判，哦，跟他们的这个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他们要被列国被掳的这个预言呢。其实阿摩斯讲完之后不久，三十多年之后呢，北国就灭亡了，720年就灭亡。所以他大概做先知到760多年的时候，所以接下来30多年之后呢，北国就灭亡了，所以非常可惜。所以透过阿摩斯书跟耶罗波安讲的时候，他们的灵性不是上，而是之后呢他们继续的没有悔改，继续一直走下坡，一直滑跌，到主前722年北国就被亚述攻击，哦，被攻击应验了上帝所说的要兴起个国家从马哈口直到亚拉河把你们掳去，哦，就成就了上帝的这个预言。那里面呢就有两个事情，啊，两件的形容。那一个形容是什么东西呢，哦，形容是耶和华从锡安要恐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因此干旱，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哦，那阿摩斯书里面一直提到这个，哦，上帝从锡安恐叫，那谁不惧怕，哦，主耶和华发声谁不说预言呢，哦，那以色列的行为使上帝发出像狮子那样的一种的怒吼，很可怕的，哦，那么圣经里面说，耶尔说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哦，不轻易发怒，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发怒？这是到什么东西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发怒呢，哦，一发怒的时候呢，上帝就好像一个狮子恐叫，那对一个牧羊的这个阿摩斯，那上帝要他发这个预言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说到上帝的那一个发怒的时候呢，好像锡安恐叫的时候呢，当阿摩斯用这个狮子恐叫，你想他的心情会怎么样？ 在牧羊人，你忽然间在操场上牧羊的时候呢，忽然间听到有一个狮子吼叫的声音，你一定会什么吓啊？你会怕，还会你会怎么样？因为会什么事情啊？哦，就是会有什么，会被杀戮的一个开始。因为狮子进入当中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什么凶残残暴的事情。那第二呢，一定会有一些羊群会被撕裂，哦，杀戮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他很深的感受说，当耶和华从西安吼叫的时候呢，哇，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件要发生。所以对阿摩斯，他是身历其境，做一个牧羊人，他就知道说，当狮子发出那种吼叫的时候呢，是很胆战心惊的，所以惧怕的这样事情。所以一样的，他就用这样来形容的时候呢，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令谁能不说预言。那上帝已经容忍他们的罪孽，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上帝发出这样的怒吼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杀戮的时刻，审判的时刻就要来到，哦，的一个。那第二个形容呢，里面就提到什么，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滚滚流，公义好像河水长流，哦，这边就形容到好像这一种的江河，这一种的大水滚滚滚来的时候的那一种，哦，来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气势，哦，来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情况，哦，那上帝的公义要彰显，就好像这些大水滔滔一样，哦呀，啊，上帝要把这公正跟公义怎样，要把它伸张出去，哦，按照上帝的公正跟正直。所以不当他们拜偶像的罪呢，连他们当中呢对自己的百姓的那种不公义的事情呢，上帝要把他的公义在当中来彰显，就好像大水滔滔一样的，要把什么，哦，要把它伸张出去。啊，这是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哦，两个形容。那还有呢，就是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情，就是刚才就提到。所以当时呢，就从所罗门之后呢，年老的时候呢，他所犯的罪呢，开始拜偶像，哦，他就拜什么呢？他是拜亚瑟拉跟亚斯他录，这是从他们外邦引进来的这些的啊，这些啊的这些的偶像的罪，哦，巴利、亚瑟拉，哦，拜的这些偶像。那还有呢，敬拜金牛犊的这些事情，还有敬拜摩洛敬拜的时候是把孩子呢杀了，把他献祭的。哦，这个，那巴利跟亚瑟拉这些呢，他们是什么？巴利庙就是常常有那些庙妓在当中，跟来庙里面敬拜的那些男人就跟他们什么犯奸淫，所以是一种很邪恶的一个宗教，哦，跟亚斯他录。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帝所厌恶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不公义跟不公正，这两件事情呢，就在阿摩斯书里面上帝就特别来形容，哦，形容到这些。那么他们不公义的事情呢，就提到什么呢？在但的这个，就是在北部那个但的地方呢，他们在城门口的矿场呢施行这些审判的事情，他们有什么不公正跟不公平的事情，哦，为什么呢？哦，他们争的那些说正直话的人，他要的人就是说不公正的话语，哦，这些他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受辱落在城门口什么忘记穷乏人，这个是不公正的事情，在当时所有的。所以上帝要对付他们这样的一个不公正的事情，除了拜偶像之外，哦，那这是在当时的这一些的事件，哦，那么圣经就开始就提到有关这个，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操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哦，就加密在一个地方里面就提到。所以狮子要发出怒吼，令人胆战心惊，也就是一个杀戮上帝审判的一个开始。那接下来呢，开始的时候就要提到上帝对六邦个国家的审判，到底审判他们些什么，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什么问题吗？所以大概对背景你一个了解了呀，哦，对，了解。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接下来呢，在第二章里面所要提到的，特别对六邦的国家，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这些邻近的这些国家啊，都有他们的一些的背景，哦，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哦，第一，为什么呢？第一，他们行不人道的事情，不尊重别人的生存，就是说当他们来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 外邦人常常亚述也好亚兰也好还有摩亚亚门人也好非利士人攻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什么来的时候他们尽量的什么把他们的什么、哦、以色列人把他们杀害掉当他们杀害人的时候呢、哦、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生存的权利当提到这个的时候呢那有人就讲诶上帝不是吩咐以色列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他说当你们进去的时候呢要把什么、哦、大人小孩连妇女孩子都把他们什么进行什么都把他们杀灭诶这个又不是又好像很怎么样冲突对吗好像上帝行事没有原则、哦、那这是我们对圣经里面的背景你不了解那如果你好好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呢、哦、上帝其实有吩咐他们说什么十八章他说什么当你们进去的时候呢在那个迦南地的什么亚摩利人的七族、哦、就是迦南地的七族呢他们是罪大恶极的你们必须要把他们全部赶尽杀绝为什么呢那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对亚伯兰就讲了、哦、我给了那个地430年的时间、哦、那你们在埃及地住满了430年之后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进入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你们进去的时候呢、哦、你必须要把他们什么赶尽杀绝、哦、当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上帝也吩咐他们那对迦南七族呢你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圣经形容说他们不单的他们玷污了这些他们行的淫乱的事情连他的地都已经污秽为什么呢生命记就有形容、哦、他们有乱伦的事情、哦、他们有同性恋的问题、哦、他们有拜偶像等等的这些所以很邪恶的这些事情以致上帝什么从跟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给了他们430年的时间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的罪恶滔滔也一样好像上帝发怒恐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对迦南七族呢你不可以手软必须要把他们怎么赶尽杀绝连动物你都要把它杀掉、哦、因为那地方真的是太过污秽太过邪恶也是上帝要把他们灭绝那除了这七族之外的呢上帝说如果你要去攻打时候呢他们有来求和的呢那你就把那一些地方的人掳来做你们的奴隶上帝没有叫他们杀害他们呀，没有杀害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所以不是上帝叫他们进入迦南地把一切的人民百姓都赶尽杀绝没有其实只有那个迦南七族、哦、迦南七族、哦、上帝要他们对待他们讲其他的没有其他说上帝要他们恩待他们那如果他们要出来跟你们征战呢你们只能够杀死他们的什么男丁打仗的妇女小孩你还要把他掳来做你们的奴隶他们要在你们当中来做服苦工的奴役、哦、上帝都有这样吩咐所以生命记我们好好去读我们就了解所以不是上帝是一个没有公义的上帝、哦、呀所以上帝所以我们大概就对那个有了解但是这些人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不尊重人的生存他们就一到的时候呢就把上帝的子民什么就把他杀戮还有呢他们欺负上帝的子民、哦、欺负上帝的子民所以当你看到如果他们被掳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的人就被绑、哦、有的人就被挖掉眼睛特别是在南国的灭国的时候呢、哦、西西家的时候呢被挖掉眼睛把他们带到、哦、这个巴比伦去等等就是他们不尊重上帝的子民、哦、这一些当然上帝有他的审判有他施行公义的地方但是都看见这些的外邦的国家对待上帝的子民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不公不义所以上帝也要审判他们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上帝就说对北国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呢、哦、那上帝怎样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什么三方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什么基列、哦、基列基列就在这个地方基列这个地方、哦、他说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德的宫殿我必这段大马色的门槛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跟伯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什么吉尔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这件事情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就有记载那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哦、提格拉比以色列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攻击我居然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跟王宫嘱咐你所有的金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那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什么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凡，把居民掳到什么吉尔的那个地方去，就应验了呢这个阿摩斯书所说有关对大马色的这个审判。所以第一个的这个地方呢，上帝所要透过阿摩斯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审判的事情呢，这个在20年后呢，这件事情就应验了。那很注意的时候，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当然都是说什么呢？都是要降火在他们的当中，把他们烧灭。上帝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我却要降火。那这是第一个对有上这个北方亚南大马色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那第二个呢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加萨这个地方。加萨就是在腓力士的这个地方。那上帝对他们说什么？差派阿摩斯对他们说，加萨三方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记他的刑罚，因为他什么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那神也说，我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我必剪除亚实兔，亚实兔也在腓力士的境内，还有亚实基伦也是腓力士境内的另外一个地方，跟以各伦这个地方。那上帝都要什么要降火在他们的当中来烧灭他们。也是一样的，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刑罚。那之后30年之后呢，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兔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斯兔，将这个城什么就把它攻取了。以赛亚书20章1节里面就应验了这个第二个国家上帝透过阿摩斯所对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也是一样，也是降火在他们的当中来烧灭他们的这个宫殿。那这是对腓力士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那还有呢，600多年之后呢，腓力士人在马加比的那个征战的时候呢，就完全就被消灭了这个腓力士这个地方。腓力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都应验上帝所透过阿摩斯所说的话。那第三个地方是推罗，就是这个地方腓尼基，在以色列北部的这地方，推罗这地方，他说三方四次的犯罪，上帝必不免记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什么名业。上帝也要降火在他们当中，烧灭他们其中的宫殿。还有呢，接下来以东，以东是在这个地方，以东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以东三方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记他的刑罚，因为他没有怜悯。发怒撕裂永怀列路，上帝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这个宫殿。所以你看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对亚门这个地方跟拉巴的这个地方，那上帝也说什么？要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这个宫殿他们的王跟首领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预言最后第一个是摩亚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上帝也要降火在摩亚烧灭加列的宫殿，摩亚必在轰然呐喊之中死亡这一切都是这些的预言最后回到提到上帝的这个百姓犹大南国的百姓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顺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是在什么？586年的时候，主前。那么当巴比伦攻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宫殿把它什么摧毁掉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是在586年之后呢所应验的这一个对北国以色列呢，耶和华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就是他们这些不公义的这些事情上帝要使他们什么也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审判里面这个就是阿摩斯到这个以色列国所要宣讲的信息这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详细来看这9章里面所要提到的，还有包括那5个异象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对，大概你了解背景之后呢，你就大概知道 所以上帝对外邦的国家讲完之后呢，就特别回来针对他自己的子民，所指明的记得就是两个上帝所厌恶的人，第一就是拜偶像，第二个就是在他们当中不公不义的这些的事情，就上帝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上帝就要审判他们。然后下礼拜我们就看阿摩斯的信息里面有带出什么。来，
没有，刚才就是前面有一个 slide 讲到安慰者
就是在当中他们就是感觉到很舒适很安逸，也可能比较讲到那些比较富有的人家，是上帝指导他们什么哪一个国家安逸者，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在当中他们感觉到他们很舒适，以为他们很平安呀。
就是指住在那边的人
啊，对呀，对不起，我是忘记哪一个 slide 呀。所以最当时的时候，所以你大概了解那个背景，因为当时呢北国的时候呢，亚述跟亚南他们彼此的攻打的时候呢，就使到呢这个以色列这地方耶罗波安有机会呢来收回他的马哈口，直到这个亚拉巴河的这个地方收回他们的这个这么地方。所以当时呢，就那亚述呢就转攻去那个亚美尼亚那个地方，中东的另外地方那就没有再造成有什么威胁，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在那种很舒适的环境的当中，所以他们觉得说国家比较富强，没有什么征战的时候，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那种安逸的那种社会的当中也比较没有那些征战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安逸的里面，他们就开始就把上帝把它忘记掉。所以圣经也常常有一句话说，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来临到，其实上帝已经在那边呢要施行他的审判，因为呢他们在安逸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回归向神敬畏神，反而是什么去拜偶像跟行不公义的事情呢，那上帝已经在那边透过先知先给他们警告，就讲到审判就要临到呀。 OK， 还有什么吗？其他的没有的话我们下礼拜见。 OK， 我们继续的下礼拜提到这九章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圣经的历史，透过你所差派的先知来对百姓们所说的话。主啊，虽然当我们看回去这些历史的时候，过去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他都要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警戒。主啊，你一直告诉你的百姓要谨守遵行你的话，要他们远离这些拜偶像的事情，远离一切不公义的事情。主啊，今天也一样在我们当中，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任何有占据我们的心中使他们代替你地位的，我们求主把这些挪去。主啊，帮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敬畏你，使我们在你面前不单敬畏你，我们也存着顺服的心来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所喜悦的孩子。求你这样帮助我们，透过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警戒，以致我们能够好好在你面前，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不偏离你的话语，不偏离你的道路。主，我们求你这样的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段时间，继续我们把我们下礼拜的课也继续交托，让我们好好的来预备，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你要我们所学的功课。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师父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的脚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好，我们下课。